2009年3月31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宣誓就任以色列总理。除了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这18个月的短暂间歇外，他一直执政至今，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然而，内塔尼亚胡政治上的成功本身就极具争议色彩，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获得普遍认同的政治人物。他总能在权力边缘重新找到新的政治盟友，以延续自己的执政地位。与此同时，贪腐指控也始终伴随着他的政治生涯，并在这一过程中深刻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格局。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究竟是如何将权力紧紧握在手中这么久的？他的政治理念和动机到底又是什么？这就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代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的故事。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949年10月21日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而在他出生的一年半前，也就是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刚刚发布独立宣言，宣布在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一直控制着中东这片土地。本雅明的父亲名叫本奇翁·内塔尼亚胡，1910年出生于波兰华沙，但在当时那里仍属于俄罗斯帝国。这个家族原本的姓氏是米莱科夫斯基。1920年，全家移居巴勒斯坦托管地后，改姓为内塔尼亚胡，意为耶和华所赐或上帝所赐。本奇翁的父亲内森是一位拉比，但本奇翁本人并没有那么虔诚信教。他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在中世纪西班牙犹太人历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尤其关注15世纪末犹太人在遭受强迫改宗和大规模驱逐之前的那段历史。与此同时，本奇翁也是一位立场坚定的以色列民族主义者，极力推崇大以色列理念。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国应当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及其周边领土纳入版图，包括今天的约旦部分地区、戈兰高地、黎巴嫩南部以及埃及的西奈半岛。在本雅明出生时，本奇翁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继续谋求学术职位与投身政界之间犹豫不决。1944年，他与本雅明的母亲齐拉·塞加尔结婚，他们共育有3个儿子，本雅明排行第二，长子约纳坦生于1946年，幼子伊多生于1952年。母亲齐拉1912年出生于特拉维夫以东的佩塔提科瓦，他的家族在1911年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迁居至此。而在更早的19世纪70年代，为了躲避俄罗斯帝国强烈的反犹浪潮，他们曾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立陶宛的一个犹太定居区移民到美国。本雅明出生时，以色列只是勉强脱离战争状态。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就是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刚刚结束，一份脆弱的停战协议暂时维系着局势，而这场战争的背后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根源。犹太人曾长期散居于中东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岸，甚至远至死海与约旦河一带。在公元66年至73年爆发的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失败后，大批犹太人被迫前往北非和欧洲。此后十几个世纪里，这些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在所到之国往往持续遭受反犹迫害。到了19世纪末，随着欧洲反犹情绪不断升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随之兴起，它的核心主张十分明确，犹太人必须返回故土，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西岸，也就是一个属于犹太民族的以色列国。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初，已有少数犹太人开始迁往当时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黎凡特地区。在这一早期阶段，他们主要通过购买土地的方式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内塔尼亚胡母亲齐拉的家族正是这一批早期定居者中的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接管了这片地区，犹太人的大规模迁徙也由此展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如何在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和犹太社区之间划分这片托管地始终争论不休。到了二战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之后，这种冲突更趋尖锐，针对英国持续统治的暴力反抗最终酿成惨剧。1946年7月22日，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伊尔贡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此后，英国决定从巴勒斯坦托管地抽身。1947年，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分治计划，主张将这片托管地划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但这一方案遭到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对，局势随即急剧恶化，最终导致以色列在1948年5月单方面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对整个托管地拥有主权。紧接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埃及、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周边阿拉伯国家随即对这个新生国家发动进攻，试图夺回巴勒斯坦地区。就在本雅明出生前几个月，这场战争才刚刚结束。当时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外，约旦则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本雅明早年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美，以双重身份印记。二战期间，他的父亲本奇翁曾前往美国，加入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试图借欧洲大屠杀的惨剧，促使美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采取更为同情的态度。1947年，本奇翁还曾在《纽约时报》上联署公开信，反对联合国提出的分治计划。可以说，在本雅明出生之时，这个家族在美国已经积累了相当深厚的人脉基础。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内塔尼亚胡一家举家迁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本奇翁进入费城的德罗普西大学任教，担任希伯来语及文学教授。后来他又前往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任教。正因如此，尽管本雅明和他的兄弟们在以色列度过了童年时光，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很大一部分是在美国度过的。就在本雅明与父母两位兄弟往返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这些年里，以色列自身的边界格局和国际处境也在持续发生变化。自1882年起，埃及事实上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个国家对于大英帝国的重要性急剧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虽然逐步获得了更多独立权，但即便是在1939年至1945年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期间，埃及依然是英国在北非最关键的军事基地之一。战后，这一旧秩序开始迅速瓦解。1952年7月23日，埃及爆发七月革命。这场军事政变最终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纳塞尔推上权力中心，并于1954年正式掌权。1956年7月，纳塞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在此之前，这条运河一直掌握在英国和法国手中。这一决定直接引爆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埃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打破埃及对以色列船只经由地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航线的封锁。这场战争持续了大约一个半星期。到了后期，英国和法国也站到了以色列一边。但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在于，美国对这场战争持明确反对立场。这场危机也因此清楚地显示出，在那个阶段，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接下来的几年里，各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开始陆续兴起，其活动重心主要位于科威特等新近独立又因石油而迅速崛起的海湾国家。1948年被迫离开以色列后，许多巴勒斯坦移民在这些地方定居，其中有些人曾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身处埃及，并亲身卷入了1956年的冲突。1959年，他们在科威特成立了法塔赫，也就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五年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成立。作为一个保护伞式的政治与军事框架，它将多个巴勒斯坦武装运动整合到了一起。1969年，拥有巴勒斯坦血统、出生于埃及的武装领导人亚希尔·阿拉法特出任巴解组织主席。在之后几十年的中东政治风暴中，他将成为内塔尼亚胡政治生涯里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正是在这样急剧变动的地区局势中，内塔尼亚胡回到了以色列。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切尔滕纳姆高中就读，随后在1967年，也就是他18岁那一年，返回以色列并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他回国入伍的时间点带有鲜明的历史意味，就在1967年6月5日至10日，六日战争，也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依旧与以色列通往红海的航运通道有关。随后，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并在短短六天的闪电战中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这一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包括本奇翁内塔尼亚胡在内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以来的诉求。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主张建立一个更广阔的大以色列。尽管这种新的领土格局并没有维持太久，六日战争结束后，中东的军事局势依旧高度紧绷。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没有人知道埃及或其他周边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反击。与此同时，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在约旦河东岸的约旦境内也愈发活跃，而当地的巴勒斯坦流亡人口此时甚至已经超过了约旦本国人口。在随后的服役期间，内塔尼亚胡进入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侦察部队， 也就是常被称为野小子特种部队。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与周边国家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但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已经悄然展开。在这段时期里，内塔尼亚胡参与了针对约旦和埃及的跨境突袭，并在1969年5月西奈半岛的一次任务中险些丧命。1972年，内塔尼亚胡从国防军退役，返回美国。随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学习建筑学。但他很快又一次踏上了返回以色列的路。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教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由埃及、叙利亚、巴结组织以及其他阿拉伯力量组成的联军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突袭。这场赎罪日战争，也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使以色列在1967年6日战争中取得的许多成果受到冲击，埃及也收复了部分失地。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让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这个国家想要获得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就必须与周边邻国展开谈判。这场持续三周的战争使内塔尼亚胡短暂回到以色列，再次加入国防军。然而，他从这场战争中得出的结论却与许多人完全不同。尽管从长远来看，埃及最终收回了西奈半岛，但以色列仍然保住了对1967年占领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控制。也正因如此，内塔尼亚胡认为，即便是在阿拉伯世界形成统一联盟，并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也依然无法真正击败以色列。以色列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安全国家继续生存下去。正如他后来所说，赎罪日战争向我们的邻国表明，他们无法用武器打败我们。这一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此后一生的政治底色。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美国，继续完成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先后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和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也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家庭。1972年，他与服役期间结识的第一任妻子米利亚姆·魏茨曼结婚。1978年，两人的女儿诺亚出生。但就在米利亚姆怀孕期间，本雅明与一位名叫弗勒凯茨的英国留学生发生了婚外情。此后不久，他与米利亚姆离婚，并在1981年弗勒皈依犹太教后与他结婚。这段第二次婚姻并没有留下子女。1976年夏天，内塔尼亚胡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的哥哥约纳坦在国防军服役时间比他更长，到1976年时已经是一名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那年夏天，约纳坦被选中领导一场代号为霹雳行动的营救任务。由于行动地点位于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这次行动后来更常被称为恩德培行动。1976年6月27日，法国航空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途中经停雅典的客机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员劫持。劫机者先将飞机迫降利比亚，随后又转飞乌干达，而这一行动也得到了当时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的欢迎。霹雳行动发起的目的正是为了营救这些被扣押在恩德培的人质。1976年7月4日，以色列发动突袭。这次行动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重大胜利，成功救出了100多名以色列人质。至于非犹太籍人质，则已在突袭发生前被释放。然而，在这场行动中，也有一名以色列士兵中弹身亡，他就是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到了20世纪70年代，内塔尼亚胡早已成为一名立场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反对通过寻求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巴以冲突。而哥哥在恩德培行动中的阵亡，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强硬信念。1976年，在拿到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后，内塔尼亚胡进入波士顿咨询集团工作。1978年，他再次返回以色列，以哥哥的名字创立了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反恐研究所，同时也开始第一次真正涉足政坛。在耶路撒冷商界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一次回到了美国。这一次，在1982年至1984年间，他担任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使团副团长。而那时，以色列政治也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因为这个国家已经直接卷入了黎巴嫩内战。1984年，随着耶胡达·布鲁姆六年任期届满，内塔尼亚胡接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随后的四年里，他在国际舞台上迅速树立起鲜明形象，既是以色列立场最强硬的辩护者之一，也是联合国斡旋巴以和平努力最尖锐的反对者之一。1988年，他返回以色列，代表利库德集团当选为以色列议会议员。利库德集团是一个右翼政党，成立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仅仅数周。这个极具戏剧性的时间点，使该党在1973年12月首次参加选举时便声势大涨，并在1977年至1992年的多数选举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内塔尼亚胡在1988年以利库德集团议员身份进入议会后，几乎立刻便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而就在他在以色列政坛迅速上升的同时，整个黎凡特地区乃至更远处的北非也正在经历一系列剧烈变化。这些变化随后将深刻塑造以色列未来几十年的政治走向。赎罪日战争之后，黎凡特地区的冲突重心逐渐转向黎巴嫩。这个曾经由法国托管的国家拥有中东最复杂最多元的宗教版图，其中还包括规模庞大的基督教群体。随着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初巴结组织的进入，黎巴嫩最终在1975年陷入内战。为了保卫北部边境，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初直接卷入其中，并成功将巴结组织驱逐出黎巴嫩。阿拉法特与巴结组织被迫流亡突尼斯，在北非度过了整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与此同时，1987年底，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中又爆发出一场反抗以色列统治的新运动，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第一次大起义。这场动荡很快把一个尖锐问题推到了以色列政坛面前：以色列是否需要与巴结组织达成某种和解，以免本国社会长期承受恐怖袭击的阴影，同时也防止比巴结组织更激进的巴勒斯坦力量借势崛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开始与巴结组织展开接触，试图推动和平进程，并讨论在以色列控制数十年的部分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90年代上半叶，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奥斯陆协议，这份协议提出了一幅新的政治蓝图。随着时间推进，逐步建立一个由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组成的巴勒斯坦国。虽然这一设想中的版图远不如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中的阿拉伯国范围那么大，但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两国方案终于再次被正式摆上台面。利库德集团赢得了1988年的议会选举，其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继续担任总理，并主持了和平进程的最初阶段。但到了1992年，由于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利库德集团未能妥善应对第一次大起义，工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伊扎克·拉宾出任新总理。随后，拉宾与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共同推动了奥斯陆协议的谈判进程。1994年，两人与亚希尔·阿拉法特因此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2年大选失利后，沙米尔为了承担责任，于1993年3月辞去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职务，内塔尼亚胡则被推举为继任者。那是以色列政治高度动荡、社会日益撕裂的时期。一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争取一种和平共处的可能。另一方则坚信，以色列若想确保未来唯一可靠的道路，仍然是建设一个更强硬、更具威慑力的军事国家。1995年11月4日晚，以色列内部的撕裂被彻底暴露出来。就在特拉维夫一场声援奥斯陆协议的集会结束后，伊扎克·拉宾遭到枪击，当场身亡。凶手名叫伊加尔·阿米尔，是一名极端反对和平进程的以色列激进分子。拉宾遇刺，再加上随后接连发生的几起重大巴勒斯坦恐怖袭击，其中就包括1996年2月25日耶路撒冷雅法路公交车爆炸案，共同塑造了1996年5月那场新一届议会选举的政治气氛。在那次选举中，工党的得票其实比利库德集团略高，但内塔尼亚胡还是凭借谈判能力成功拼凑出一个联合政府，并在46岁时登上权力顶峰，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此时，这个国家迎来了新的第一家庭。内塔尼亚胡身边的伴侣已经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萨拉。1984年，他与第二任妻子弗勒离婚。1991年，他与萨拉结婚。两人后来育有两个儿子，分别是1991年出生的亚伊尔和1994年出生的阿夫纳。不过，内塔尼亚胡的第一个总理任期与他后来长期掌控以色列的阶段并不相同。1996年的国际环境仍然带着冷战刚刚结束后的鲜明印记，美国被普遍视为唯一的胜利超级大国。而在这样的格局下，无论谁执掌以色列政权，比尔·克林顿政府的核心目标都十分明确，那就是继续推动两国方案。内塔尼亚胡当然明白这一点，因此在那个阶段，他不得不顺应美国的战略意志，做出一些他在多年后几乎不可能再接受的妥协。比如1997年1月，他同意了希伯伦协议，为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南部进一步撤军做出了安排。而约旦河西岸加上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正是未来巴勒斯坦国设想中的核心区域。 但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也在用其他方式拖延和阻滞这一进程，尤其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进一步让渡任何涉及双重主权的空间。他试图在彼此冲突的政治力量之间维持平衡，结果却是两边都不满意。对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任何向巴勒斯坦人做出的让步都不可接受。而对那些支持奥斯陆协议、期待和平推进的人来说，内塔尼亚胡的步伐又过于迟缓，甚至带有明显的消极抵制色彩。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他的支持率不断下滑，再加上当时突然浮出水面的腐败指控，他最终遭遇不信任投票，被迫宣布于1999年5月提前举行大选。1999年5月17日的议会选举产生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为碎片化的一届议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暴跌至仅 14%。 与此同时，随着反对和平进程的选民进一步脱离原有中间路线，像沙斯党这样立场更强硬的右翼政党开始迅速崛起。最终，工党领导人埃胡德·巴拉克拼凑出一个横跨左右翼的执政联盟，取代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只是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根基脆弱，最终也只维持了两年。1999年，内塔尼亚胡将利库德集团领导权交给阿里埃勒·沙龙，暂时退出政坛，重新回到商界。然而，内塔尼亚胡的退休并没有持续太久。2001年初，以色列再次举行总理选举时，利库德集团内部已有不少人力劝他出面，取代沙龙成为候选人。虽然那一次他选择了婉拒，但仅仅一年之后，他便接受了沙龙内阁的邀请，出任外交部长，重新回到政府核心。此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原本脆弱的和平进程，实际上已经走向崩塌。2000年9月，随着第二次大起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爆发，这场持续四年半的冲突清楚显示出，巴解组织正在逐渐被哈马斯等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所取代。与此同时，以阿拉法特和马哈茂德·阿巴斯为代表的巴解组织老一代领导层也在这一时期深陷贪腐指控，并开始失去对加沙、拉马拉等地局势的掌控。更关键的是，与十年前的第一次大起义相比，第二次大起义伴随着更大规模、更高频率的恐怖袭击，公交车爆炸屡屡发生，以色列的平民区域也不断成为攻击目标。内塔尼亚胡正是借助这股重新升高的社会恐惧，以及以色列民众对巴勒斯坦方面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在2003年新一届议会选举后迅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那一年，利库德集团拿下了接近 30% 的选票，支持率大幅上升。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越来越多人认为由工党推动的和平进程，再加上第二次大起义的全面爆发，已经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以色列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安全感。也正因如此，沙龙得以连任总理。而出人意料的是，他随后提拔了自己在利库德党内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内塔尼亚胡出任财政部长。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内塔尼亚胡推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2004年至2007年间，以色列经济出现明显增长，这为他赢得了广泛支持。当然，这样的成绩一直伴随着争议，这种增长究竟是改革带来的结果，还是只是第二次大起义在21世纪初造成的短暂经济危机逐渐消退后的自然反弹。到了2004年，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开始出现缓和迹象。同年11月，亚希尔·阿拉法特在法国一家医院离奇病逝。2005年2月，他的继任者马哈茂德·阿巴斯在沙姆沙伊赫峰会上完成谈判，为第二次大起义画上句号。新的和平计划要求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而这一撤军过程也在2005年秋天迅速完成。内塔尼亚胡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等同于把加沙拱手交给哈马斯。为表抗议，他辞去了政府职务，并再次夺回了利库德集团的控制权。因为以色列政坛很快又一次陷入动荡，沙龙原本试图通过将内塔尼亚胡纳入政府来化解党内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但这一策略最终并未成功。随后，在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沙龙接连遭遇严重中风，最终陷入长达8年的昏迷，并于2014年1月去世。2006年至2009年间，埃胡德·奥尔默特接任总理，而内塔尼亚胡则重新站到反对派的位置上，成为不断变化中的以色列政局里最有力的挑战者之一。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并很快在加沙地带掌握了实际权力。与此同时，巴解组织仍然控制着约旦河西岸。自此之后，巴勒斯坦事实上分裂为两个彼此分立的政治实体。 随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爆发战争，直到2008年，在埃及斡旋下，双方才达成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这份停火安排。在他看来，这样的协议只会给哈马斯争取重整旗鼓、重新武装的时间，而不会给以色列带来任何真正的安全收益。作为现代以色列最重要政治人物的崛起，内塔尼亚胡真正意义上的新阶段，正是从2009年2月那场议会选举开始的。在那次选举中，利库德集团拿下了 22% 的选票，支持率比三年前翻了一倍多。虽然仍略低于前进党，这个由利库德内部温和派分裂出来的新党，但内塔尼亚胡最终还是凭借娴熟的阻隔谈判能力，将利库德与沙斯党等多个较小的右翼政党整合成一个庞大联盟，并由此成功出任总理。从那一刻开始，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以色列最高权力几乎始终掌握在他手中。除了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之间那段短暂的权力交接期外，他一直稳居权力核心。即便在这段漫长执政过程中，以色列议会屡屡陷入碎片化，内塔尼亚胡组建的执政联盟也多次濒临瓦解，但他本人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真正动摇。而支撑这一切的，很大程度上正是所谓的内塔尼亚胡主义。简单来说，在内塔尼亚胡的主导下，以色列逐步远离了奥斯陆时代的和平路径，转而朝着一个更彻底的安全国家方向前进。其目标是在强化内部控制的同时，扩大以色列在整个黎凡特地区的影响力。这一战略的落实，既依赖于更高的军事投入，也依赖于铁穹等高科技防御系统的部署与完善。与此同时，这套思路还包含另一层目标，那就是推动以色列在经济上实现更强的自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犹太社群提供的大量资金支持。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将以色列塑造成一个高科技经济强国来逐步降低这种依赖。从某些方面看，这一目标确实取得了成效，但从另一些方面看，它依然没能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持久的安全。围绕巴勒斯坦问题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等周边敌对力量，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路线在2010年代伴随着一轮又一轮冲突展开。2012年11月14日，他的政府发动防卫支柱行动，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展开了一场持续八天的军事冲突。2014年夏天，加沙又爆发了更为猛烈的战事。到了2021年5月，统一大起义爆发，战火不再局限于加沙，而是同时蔓延到约旦河西岸，甚至波及黎巴嫩南部和戈兰高地。这些冲突显然各有各的导火索，也并不完全属于同一种类型。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一侧也始终缺乏一个像过去巴结组织在拉马拉那样足够强有力、足够统一的领导中心，这进一步削弱了和平进程重启的可能。也正因如此，内塔尼亚胡在执政期间不断受到外界批评。自2009年起，许多欧洲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法国方面，便持续严厉批评他一步步背离和平进程的路线。但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始终还是美国的态度。奥巴马在2009年至2017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虽然总体上仍然维持着对内塔尼亚胡相对友好的立场，但从2013年之后，随着美国开始与伊朗，这个以色列在中东最核心的敌人展开谈判，美以之间的关系还是逐渐出现裂痕。最终，这一进程导向了2015年的多边行动计划，也就是伊核协议。在该协议中，伊朗同意暂停其部分核计划。在奥巴马完成连任后的那些年里，他曾多次批评以色列持续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行为，因为这明显违反国际法。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外部冲突时起时伏、内部安全焦虑不断累积的环境中，一个问题愈发显眼。面对如此复杂而脆弱的局势，内塔尼亚胡究竟是如何长期稳居权力核心的？答案某种程度上出人意料，因为以色列政治本身就是高度碎片化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单独拿下 30% 以上的选票。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维持长期执政本应异常困难，但内塔尼亚胡却一次次挺了过来。他在2009年成功拼凑出一个庞大的执政联盟，又在2013年大选后再次连任。尽管当时利库德集团的得票率已经跌到略低于 21%，为了确保继续掌权，他将沙斯党、中间派的、拥有未来党等五个政党整合到同一个执政框架中。到了2019年至2021年之间，以色列接连陷入多轮提前选举。面对退役国防军将领本尼·甘茨领导的蓝白党联盟的强势挑战，内塔尼亚胡依然成功顶住压力。 虽然他在2021年夏天到2022年底之间经历了一段短暂失势，但很快便重新整合联盟，以利库德集团为核心，联合沙斯党等极右翼力量，于2022年12月再次回到总理位置。其中一个关键盟友正是极右翼的犹太力量党，而这个政党的前身卡赫党曾在2004年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因此2022年12月内，塔尼亚胡重新组建政府，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权力回归，更被视为他以更强硬姿态重返政治中心的标志性事件，在以色列国内外都引发了高度关注。而在国际层面上，随着2017年奥巴马结束总统任期，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也明显改善。继任美国总统的是共和党人特朗普，而特朗普政府对内塔尼亚胡的态度显然要友善得多。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内塔尼亚胡重新在华盛顿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比如2018年4月底，内塔尼亚胡公开展示一批文件并发表讲话，指控伊朗秘密违反了奥巴马政府主导达成的伊核协议。仅仅一周多后，特朗普便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并全面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从更大的层面看，特朗普第一任期之所以意义重大，还因为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塔尼亚胡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此之前，以色列只在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中获得埃及承认，又在1994年作为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得到约旦承认，到了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根据这组协议，阿联酋和巴林正式承认以色列，随后摩洛哥和苏丹也相继跟进。这一变化表明，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如今塑造中东政治格局的力量以越来越多地来自商业利益与现实交易，而不再只是宗教立场或共同民族认同。内塔尼亚胡当时所期待的终极目标，则是让沙特阿拉伯这个中东新兴经济强国也加入承认以色列的行列。亚伯拉罕协议无疑是内塔尼亚胡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但问题在于，这场胜利发生时，他在国内的政治资本却正在持续流失。那一时期，以色列短时间内连续举行多轮议会选举，而围绕他任内贪腐问题的指控也在不断累积。必须指出，以色列高层政治中一直存在某种顽固的贪腐文化。早期的国家领导人如大卫·本古里安和古尔达·梅厄，虽然并未在任内遭受类似指控，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色列几乎每一任总理都曾卷入相关争议，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比如西蒙·佩雷斯面对的指控相对较轻，而埃胡德·奥尔默特则在2014年因受贿罪被定罪，并被判处六年监禁。事实上，在1996年至1999年的第一任总理任期内，内塔尼亚胡就已经遭遇过贪腐指控。等到2009年重返总理宝座之后，这类指控更是愈演愈烈。外界指称他多年来收受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礼物。作为交换，他放宽税法，为从海外回到以色列的居民提供优惠，并帮助几名以色列公民获得了美国签证。因为在2023年11月30日，美国才开始允许以色列公民免签进入美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针对他的2000号案件，这一案件涉及他与以色列主流小报《新消息报》所有者阿尔农·莫泽斯之间的关系。检方认为内塔尼亚胡曾与莫泽斯达成某种交换，内塔尼亚胡推动有利于该报的立法，而作为回报，莫泽斯则为他提供更正面的媒体报道。也正是围绕这些指控，检察官自2018年起开始正式推动对内塔尼亚胡的起诉。到2019年，由于接连数次议会选举都未能产出一个稳定政府，围绕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的问题逐渐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利库德集团虽然仍能维持 25% 到 30% 左右的得票，但本尼甘茨领导的蓝白党联盟已经在声势上与内塔尼亚胡分庭抗礼。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危机恰恰在客观上帮助内塔尼亚胡保住了权位，并拖延了对他的起诉进程。例如，要求起诉内塔尼亚胡的抗议活动在2020年初持续升级，但紧接而来的新冠疫情迅速压制了这股街头动员。根据3月中旬通过的紧急立法，这类抗议实际上被视为非法。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疫情危机，以色列又组建了民族团结政府。第一波疫情封锁刚一结束，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大规模抗议便再次爆发。到2021年，局势已经相当清楚，他似乎无法再继续掌权。2021年6月，一个由各个阵营拼凑而成的广泛联盟终于组建新政府，纳夫塔利·贝内特首先出任总理。而在这整个过程中，要求审判内塔尼亚胡的法律程序始终没有停止推进。 一旦他失去总理职位，他所面临的多项指控中至少有一部分极可能走向定罪。也正因如此，到了2021年夏天，尽管疫情暂时延缓了他下台的时间，但他的政治生涯看上去已经走到尽头，前方等待他的很可能是牢狱之灾。到了2022年，内塔尼亚胡看上去已经很难再完成一次翻盘，但他偏偏再次做到了。贝内特等人在2021年夏天组建的那届政府，从一开始就只拥有极其脆弱的多数优势，在120席的议会中仅占61席。这样的政府要想存活下去，几乎离不开每一张选票。事实很快证明，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分裂的执政联盟里，长期维持团结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联盟真正一致的目标几乎只有一个，把内塔尼亚胡排除在权力之外。不到一年，这个微弱的多数优势便彻底瓦解，也为内塔尼亚胡在2022年底重返权力中心铺平了道路。但新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深陷争议。新任司法部长兼副总理亚里夫莱文上任后，立刻提出大规模司法改革方案，试图让现任政府对以色列最高法院拥有更大的控制权。而司法与行政之间的权力分立本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它的意义就在于确保任何一届政府都仍然受到法律约束。正因为如此，大量以色列人认为这场司法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内塔尼亚胡摆脱贪腐案件的定罪风险，并让他进一步掌控司法体系。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规模抗议迅速爆发，成千上万的人涌上特拉维夫等城市街头。从2023年1月一直到10月初，这场抗议持续了数月之久。最终，司法改革并没有按照2023年1月最初设想的方式完整推进。2023年夏天，那项赋予政府推翻司法裁决权力的所谓合理性法案虽然一度通过，但在2024年初又被最高法院否决。只是更大的变局很快将这一切打断。因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了协同袭击，原本围绕司法改革展开的政治对抗与街头抗议也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那天早晨，数千枚火箭弹从加沙射向以色列，目的是干扰以色列的防御系统。紧接着，数千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突破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边境防线，直接进入以色列境内。袭击的惨烈程度很快震动全国。比如在靠近边境位于以色列一侧举行的诺瓦音乐节上，就有约364名以色列人遭到杀害。与此同时，沿边境多处吉布兹也遭到袭击，性暴力事件的指控不断传出。随后大约250名人质被劫持进入加沙。在这场半个世纪以来对以色列最具破坏性的袭击中，死伤人数达到数千。就其带给以色列社会的心理震撼而言，这一事件几乎立刻被拿来与2001年美国遭遇的911恐怖袭击相比。而在10月7日袭击爆发后，以色列国内的批评矛头也迅速指向内塔尼亚胡。人们不断追问，在这样一个以高科技安全体系自豪的国家，这种规模的袭击怎么可能发生？比如，以色列的卫星系统为何没有发现加沙一侧边界附近的异常活动？情报部门又为何完全没有提前捕捉到相关迹象？还有一种更尖锐的批评认为，以色列警方和国防军此前被特拉维夫等地围绕司法改革的抗议活动牵制了大量注意力，而这些抗议本身正是由内塔尼亚胡试图摆脱严重贪腐指控的政治操作所引发的。更深层的质疑则在袭击发生后数小时内便开始浮现，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内塔尼亚胡过去14年来所推行的整体战略，并质问这场灾难是否与他的政治路线本身有关。比如就在袭击次日，也就是2023年10月8日，以色列时报便刊文指出，内塔尼亚胡整套政治学说对此负有一定责任。文章认为，多年来他一直在推动巴勒斯坦领土的分裂，目的是削弱巴解组织和设在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这一策略反过来却在客观上壮大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也正因如此，尽管袭击发生后，以色列社会在愤怒中迅速团结起来，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因此摆脱质疑。相反，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扩大政治基础，于是在袭击发生后，将本尼甘茨领导的联盟以及政治光谱上的其他几个政党一并纳入了一个紧急团结政府。内塔尼亚胡主导了以色列在2023年底整个2024年乃至2025年对10月7日袭击的回应，而这场持续不断扩大的战争很快就成为一场高度争议且层层外溢的地区性冲突。起初，欧洲与北美大体上仍维持着一种共识，认为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团结政府有权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展开反击。随着战争推进， 以色列政府还通过多轮大规模交换协议，成功营救出相当数量被劫持到加沙的人质。但时间一久，到了2024年，这种共识开始迅速破裂。争议的焦点已经不再只是以色列是否有权向哈马斯开战，而是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是否在事实上推动了一场以平民为代价的战争。外界质疑的核心在于，以色列是否通过限制食物、清洁水、药品、燃料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形成了一种针对平民生存条件的系统性打击。2024年11月21日，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理由正是指控其犯下包括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以及故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在内的战争罪。与此同时，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以色列与宿敌伊朗也开始在中东更多地区展开战争。10月7日袭击爆发后不久，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便开始向以色列北部持续发射大量火箭弹，迫使边境地区居民大规模疏散。作为回应，以色列于2024年夏天开始对包括贝鲁特在内的黎巴嫩地区展开轰炸，并在2024年10月1日将行动升级为地面攻势。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发动的袭击也引来了以色列与美国的联合打击。再往后，在2024年秋季数次小规模交火之后，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的命令下于2025年6月13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一行动的背景是伊朗在2024年眼看自己在中东多国的代理人遭受重创后开始明显加速核计划，而以色列的轰炸正被视为对此做出的直接回应。九天后，美国也通过轰炸伊朗核设施加入战局，这场战争持续了12天。然而，随着战线越拉越长，内塔尼亚胡的行动也开始让几乎所有盟友都感到难以接受。到了2025年夏末，面对加沙新一轮军事行动，欧盟已经开始考虑修改与以色列之间的贸易协议。与此同时，2025年9月9日，以色列导弹袭击位于卡塔尔的哈马斯代表团，这一举动甚至招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亲自致电，严厉斥责内塔尼亚胡，因为卡塔尔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面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整体做法，许多欧洲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在2025年陆续采取行动，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而在以色列国内，成千上万的民众也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内塔尼亚胡。到了2026年春天，内塔尼亚胡所推动的这场战争终于越过了他多年来不断预告的那道门槛。2月28日爆发的美以对伊朗战争，是他几十年来反复强调的伊朗威胁第一次在政治上、军事上、心理上同时成为整个中东秩序的中心议题。以色列官方将这场行动称为咆哮之师，而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很快公开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针对生存性威胁的先发制人之战。在他自己的叙事里，这已经不再只是加沙之后的又一次外溢，也不再只是对代理人网络的清剿，而是他一生政治信条最完整的一次兑现。一个他始终坚信必须先下手为强的国家，终于把最核心的敌人直接拉上了战场。但也正是在这一刻，内塔尼亚胡那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权力风格被暴露得更加彻底。战争开始后，他并没有频繁站到公开记者会的中心，直到3月中旬，外界才看到他再次面对国际媒体，而那也只是开战以来的第二次正式露面。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当伊朗官方媒体和亲伊朗舆论场一度传播他已经死亡或重伤的消息时，他选择用一段在耶路撒冷咖啡馆喝咖啡的视频来回应。虽然这段视频被怀疑是否为 AI 生成，但这种做法却恰恰非常内塔尼亚胡。他总是习惯把国家安全危机转化为个人领导形象的展示，把一场关于制度、军队、联盟和情报体系的战争重新压缩回一个熟悉的政治画面里。领袖仍然镇定，国家仍在掌控，敌人的叙事不过是谎言。只是这场战争很快又一次显露出他政治哲学中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从来不满足于把胜利定义为单纯的防御。3月19日，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上宣称，伊朗已经失去铀浓缩和导弹生产能力，并进一步提出，应当在战后推动阿拉伯半岛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陆上管道流向以色列的地中海港口，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受到的伊朗威胁。就在前一天，以色列还对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发动了打击。换句话说，在他的设想里，这场战争不仅要改变安全格局，也要改写能源线路、贸易路径与地区权力的重心分布。可是，与这种宏大的胜利叙事并行存在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冷静判断。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明确表示，伊朗仍然保有核能力。 伊斯法罕地下浓缩设施的真实状态，外界目前还无法确认。于是，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了：内塔尼亚胡率先宣布结果，而现实世界仍在等待核查。与此同时，他在国内所面对的依然是那个从未真正消失的老问题：战争可以暂时压住反对声，却无法自动制造稳定的统治。2026年1月，以色列议会只是让新一年度预算草案获得初步通过，暂时避免了提前大选。但这份喘息本身非常脆弱，围绕超正统派学生兵役豁免的争议仍在撕扯他的执政联盟。对一个长期依靠碎片化议会、宗教党派与安全焦虑来维持权力平衡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即便战火已经烧到伊朗本土，他仍然不得不在耶路撒冷继续做那件最擅长也最消耗他的事，不断谈判，不断缝合，不断为明天的多数席位寻找今天的交换条件。内塔尼亚胡不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右翼政治家，也不只是一个依靠联盟算术和危机操作反复翻盘的野心家，他真正塑造出来的是一种把国家安全、民族创伤、个人命运与长期执政捆绑在一起的政治形态。少年时代的他在建国战争余波与父亲那种强硬的大以色列史观中长大，青年时代的他在突袭、反恐、赎罪日、战争和哥哥约纳坦之死中形成信念，成熟后的他则把这种信念不断推向制度和现实深处，让以色列越来越像一个以戒备、报复和先发制人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国家。到了晚年，当他在记者会上谈论伊朗核能力、导弹工厂、陆上能源管道，甚至暗示伊朗战事可能需要地面战时，人们看到的已不再只是一个政府首脑的临场决策，而是一个人用了半个多世纪，把自己少年时吸收的历史恐惧，最终变成了整个国家的行动哲学。内塔尼亚胡既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也是这个国家最具撕裂性的统治者之一。他既让以色列更强硬、更有威慑力，也让这个国家更深地陷入一种几乎无法结束的战争状态。他一次次向选民证明自己是危机时代最熟练的操盘手，却也一次次让人怀疑许多危机之所以无法结束，恰恰是因为它始终存在。若说本期翁内塔尼亚胡把一个民族关于流亡、迫害与生存的历史记忆交给了儿子，那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则用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把这份记忆改写成了一种国家信条：永远不要信任敌人，永远不要把命运交给谈判，永远要在威胁真正降临之前先开火。到了今天，无论人们将他视为民族守护者，还是将他视为和平的掘墓人，都已经很难把他与当代以色列分开，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早已不只是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他本人就是这段历史。